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59回。虽然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显然呐，提魂兽不像马上就能从里面出来的样子，好像呢，竟然是在借助火焰自行修炼一般。而让他奇怪的是，火焰出现的瞬间，金炮上蓦然变得灵气盎然，无中生有般的散出惊人的灵波。嗯，等等，这等景象好像在哪儿见过，我应该有过对此物的印象。神识中突然传来了大眼神君的一声惊叹，他似乎联想到了什么。前辈想起了什么？含泪意外之下不禁问道。
别着急，别着急，让我想想，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大眼神君的声音凝重了几分，听到对方如此一说，韩立没有开口催促些什么，静静地望着金炮中的提魂兽，也垂头思量起来。过了好一会儿，大眼神君的声音才再次传来。
我想起来了，这个东西昔年我游历的时候曾经在一名万年狮王身上见过一次，好像是那名狮王生前是一名佛门高僧，变成狮王后将自己的舍利炼成了一件厉害至极的护罩式的宝物，厉害非常啊，放出体外之后短时间内几乎坚不可摧，我也曾经在此上面吃过大亏的，不过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而且对方释放出来的护照是银色的，我一时倒也没有想起来，不过这种东西应该暗藏狮王体内才对呀，怎么会落到了金元这么一位筑基期修士身上啊？
大眼神君的话语里边充满了诧异。连你都曾经吃过大亏，那此物还真是厉害非常啊，堪称至宝了。不管那个人是怎么得到的，现在的关键是提魂兽有没有危险。韩立脸上的神色先是有些动容，但还是担心地问了一句，
你这还没看明白吗？你的灵兽正在吸纳舍利中的尸焰，说起来不但你这小子是个怪胎呀，连你的灵兽也是个个奇怪无比，竟然还有能专门克制鬼妖的灵兽，老夫活了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提魂兽这种东西呢。
吸纳尸焰？韩立细看之下，果然呢，提魂兽放出的阴气正在一点一点地吞噬火焰，心中一安，但是听到了大眼神君后面的言语之后，不禁苦笑了起来。说实话，这东西早已和原先的培育之法是大相径庭喽，进化了几次之后还是不是提魂兽都难说得很了。韩立有些无奈的模样。
哦，这东西是一种异化的灵兽了，我说这背后怎么会有一个妖鬼的图案呢？这些尸焰都化为了灰白之色，绝对都是万年以上的精纯尸火，普通的修士灵兽沾之利弊，这灵兽竟然还敢吞噬，哎呀，真的是不同一般呐。不过此宝好像还未被炼化完全，更没有认主，否则呀，炼化他的尸王神念一动之间，哪怕相隔万里之遥也会立刻飞回的，这倒有些奇怪了呀。
大眼神君有些啧啧称奇的样子。
哦，还未被认主？这么说，等尸焰被提魂兽吸收干净，我也算是白得一件宝物了。嘖嘖嘖，没想到啊，师门的功法没有得到， 倒先得到了一件佛门至宝了，真想看看这舍利子所画金刚罩到底有多么的神妙。黯然了片刻，韩立忽然笑了起来。
不是舍利子，是金刚舍利。大部分的舍利子都是白色的居多，其他颜色的居少，只有金色舍利子才可以称之为金刚舍利，算是舍利子中非常罕见的一种类型啊。凡是炼化这种舍利子的修佛，基本上都会在佛门中会担任金刚护法之职，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大概和其他宗门执法长老的地位差不多吧。
大眼神君叹了口气之后，向韩立解释道：这么说，这种舍利子所画的护照应该比你以前见到的那个还要厉害。韩立目光闪动，问了一句：
应该是吧，毕竟金刚舍利的名声在佛门中也是鼎鼎大名的，不过我也没有真的比较过，无从说起的。
大眼神君的声音呢有些迟疑，不太肯定。韩立笑了笑，正想再用神识说些什么的时候，忽然石桌上的金色气泡一颤，一团米粒大小的绿光突然从中激射而出，直往石室顶部急转而走。韩立一惊，目光盯着此光团，不加思索的神念为之一凝啊。顿时呢，绿光仿佛撞到了什么，一个踉跄之后从空中被反弹了下来，正是韩立神识化形术形成的神念之壁。而这个时候呢，提魂兽鼻子一哼，一片霞光从下方飞射而出，一下子将绿光卷回了金泡中，并且吞到了肚子中。韩立眉头紧锁，盯着金色气泡，心中隐隐地猜到了什么。与此同时啊，远在数千里外的一间墓室中，并排放着三具石棺。此墓室巨大异常，足有百余丈之广啊。四壁不但雕刻着诸多上古时期的壁画，墓室的四角呢，还各有一个巨大的铜缸，里面熊熊燃烧着一团碧绿色的火焰，将墓室照映着昏昏暗暗。突然，左边的一具石棺中传出了一声痛楚之声，接着砰的一声巨响，厚厚的棺盖竟然直接飞出了数丈之高，然后重重落下。黑气缭绕，一个高大的人影蓦然从石棺中站了起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王儿，出了什么事情？为何如此生气呀？
中间的石棺中却传出一声中年男子的声音，浑厚低沉，不怒自威的样子。
我的分神没了。
那黑气中的高大人影传出几声低吼后，用鹦鹉学嘴般的口气结结巴巴地说道：
分神没了，是哪个派出去的化身被谁看出来收走了吧？没关系，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点分神只要继续修炼你父王传给你的冥和天师诀，不久就会恢复如初的，用不着这么暴怒，你的心性还是无法控制自如啊。
另一句小一些的石棺却传出了一位女子的声音：
可是我的金刚罩。
那名高大的黑影用力地捶打着自己的前胸，仍然左顾右盼地哼哼道：
金刚罩，就是那件我上一苏醒时击杀的那个老和尚用其舍利炼化的金刚罩吗？我不是早就帮你炼化了大半交给你了吗？怎么到现在还未认主炼化掉啊？
中年男子的声音一沉，有些冰寒了起来。
我
黑气中的人影一听这话有些惊慌起来，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大王，这件事情不怪王儿，王儿和我说过此事的。
小一些的石棺也传出了一声轻响，棺盖被挪移开来，坐起了一个婀娜妙曼的身影，只是目视昏暗异常，无法看清楚此女的面容。
到底怎么回事啊，爱妃，你给我说清楚一下吧。那件金刚罩可是一件难得的至宝啊，我是看王儿法力尚浅才交给他护身用的，否则本王早就自己炼化用了。
中年男子的声音稍微一缓，开口询问。那女子的声音犹豫了一下，还是叹了一口气后说道：
哎，数年前在大王沉睡期间，王儿呢单独将自己的分血移植到了上面，准备借助月华之力炼化完此宝，好进行认主仪式的。但是谁知道竟然不知道从何处闯进来一群外界的修士，因为当时王儿正在运功，需要吸收月华之力，所以大部分禁制都未曾开启，结果呢却让这些人就这么进来了。王儿无奈之中只好暂时中断了修炼，并让那些没有灵智的蠢物出手解决了这群人。但是有一个人倒也机灵得很，既然看出了王儿的狮王身份，立刻跪地求饶，并愿意接受禁制以求活命。王儿看那个人倒也机灵，就下了禁制收下了此人。
这些和金刚舍利有什么关系啊？啊！
中年男子听到这里还没有听到想要听的内容，有些不耐烦起来。
大王息怒，
关键是那个人给王儿出了个主意，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收取外界修士的元神，不用我们再派手下四下的辛苦搜寻了。女子从容地解释着。
哦，有这种方法，哎，快说来听听啊。
男子似乎有了一丝好奇。
其实呢很简单，那个人提出让王儿交付一件古怪稀奇的宝物给他，然后在里面暗藏一缕神念进去，然后他就会将此物卖给其他落单的散修，并设计引诱他们主动到王儿的古墓中。他们若是来了，哼，自然是死路一条，但若是不来，王儿的分神也会在合适的时机催动宝物中暗藏的禁制，将那个人灭杀的。同样卷着此人的元神飞回古墓的。不过这样宝物首先必须是世间罕见，而且藏进王儿的分神和尸火还不能有丝毫的尸气外露的迹象才可以啊，否则就弄巧成拙了。
女子不紧不慢地说道。
下面不用说了，肯定王儿将那件还没有炼化认主完的金刚罩交给了此人，也只有此宝上的舍利佛性可以掩盖王儿的尸气了。
男子打断了女子的话语，冷冷地说道。
不错，的确像大王想的那样，因为认主完毕之后，即使金刚罩也无法掩盖尸气了，而王儿当时练功又急需大量的修士精魂，也就冒险呢将此物交给了这个人。不过我特意嘱咐过此人，让其不要招惹修为结丹以上的修士，以防被人瞅出了破绽。先前几年倒也陆陆续续有不少人自动送上门来，倒也没有出任何差错，但这一次看来呀，那个人没有听话，导致此宝被夺，王儿分神也受损了，回头啊就发动禁制将其元神抓回来好好拷问一番。
女子的声音突然一寒。
哼，凭这等小打小闹的勾当，
能得到多少修士的元神呢？我已让柯将军正在谋划一件事情，只要事情成了，这以后就会有源源不断的修士元神给我们使用的，而且还不会引起那些佛道修仙者们的注意。男子哼了一声，清冷地说道：
难道这就是前些年大王带柯将军离开古墓一段时间，然后孤身返回的原因？
女子略微有些惊讶。不错，现在的柯将军早就化身另一个人了，并操纵着一个修士家族，让那些人类修士为我们做事，甚至为了掩饰身份，柯将军还操纵联合其他世家，抢先灭杀了另一个传承佛宗的人类家族。谁让他们的族长瞅出了一些不对劲儿，还想找附近的佛宗门派通风报信儿，我就亲自出手，先灭杀了他们门内的结丹以上修士，然后再让柯将军带领人类修士轻易的就学习了那个世家。
说完了，男子发出了一阵阴阴的笑声，充满了几分得意之色。那大王的计划到底？
女子闻言大吃一惊地问道。这也没有什么复杂的，以后你们自然会知道的。这个办法还是上次来访的方尖山天风真君给我出的主意呢，他也是这般偷偷做的，并且至今安然无恙。只要小心一些，最起码今后二三百年之内，我们不会再为修士的元神发愁了。就算真的出了事儿，我们大不了拍拍屁股走人嘛，将墓室移到他处就是了。大晋除了那有限的那些老怪物之外，谁还能拦住本王呢？
男子傲然说道。天风真君，这个人可不是什么简单的角色，他怎么会好心将自己的秘密告诉大王？别是另有图谋吧？
女子声音微变，听着有些担心的语气。图谋？他当然是有图谋了，只不过动动嘴皮子就从本王这里要去了三里血心丸。
男子的声音说到这儿有些愤怒起来。可是妾身还是有些不太放心，方尖山双魔的名声可实在不怎么样，他别是想引诱大王离开墓室吧？要知道我等三人元神性命均和此墓融为一体的，只要不离开此墓，天下间能伤及我们的可就没有几个人了。
女子的担心还没有作罢。爱妃此言倒也是有理，不可不防啊。我会在行事期间将墓室中所有的禁制打开，并在外出的时候多加小心的，不会让双妖知道我什么时候出墓。
中年男子沉吟了一会儿之后也凝重了几分。大王有所提防，这就对了。其实何必大王亲自出手啊，有什么事情交与妾身和几位化身去办不就可以了吗？毕竟只要大王安然无事，我料想无论遇到何种强敌都会给大王几分薄面的。
呵呵呵，爱妃有所不知，要实行这个计划，必须将江宁府的大世家全都掌握在手中才行啊。上一次为了对付那个孔老怪，因为不能损坏其尸体，我也负了一些轻伤，才没有连续出手的。因为其余两大世家虽然门内没有什么元婴修士，但是这两家传承也不凡呐，有数件异宝恰好克制我等异类的，估计也是这两家背后的宗门知道本王在此，才故意派弟子在此建立世家，妄想监控本王的。现在本王于千年都没有再出来活动，他们恐怕也早就忘了此事， 本王正好出手，将他们一网打尽。等这几个宗门发现反应过来，还不知道是多少年以后的事情了呢。本王早该借助人类修士的精魂突破最后一层境界，练成天王之势了。
那妾身就先一步要恭喜大王了，练成了天师之体，大王就可脱离墓室，不再受困于此了。
哎，不光这些，这个计划里边还有你和我的王儿啊。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60回。